到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去讲的故事这么一个经文哈，来跟大家，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那么多年了，再来听一遍，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丰富，就看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切入啊。圣经的这个话语是每一次在读，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看到的。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在服事那三年当中，他一直不断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在培训他的门徒啊。所以说，在以弗所里面讲到这个要大家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所以说整个教会是在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之下的。那么在教会的成长的状态之下呢，最主要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来接受教会的装备，接受神话语的装备。所以说在这段史实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就不再跟大家再重复再读经，因为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段曾经发生过的这段事情的当中，这个奇迹当中，我们最起码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来讲，就是不要按着自己的能力呢去衡量前面的困难跟挑战的。我相信不单单是个人或者教会，我们都会不断的遇见这些困难，遇见这些挑战的。我们最常的一种反应的就是，哇，前面的这个挑战太大了，我应付不来。如果说我们都是要看到困难，如果说大过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就是讲说是未打先败了。你想想看，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挑战或困难，如果说不是真的很大的话，那讲我们为什么又能够在事业上做盐做光呢？所以我们看这边有两个门徒，一个是腓力，一个是谁啊？这传福音就每次都走在第一位的就安德烈了腓力安德烈。那么一开始这故事呢，耶稣就讲他要来试验门徒。说试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要等会来看的哈。他来试验这个门徒，腓力第一个犯的错误呢，就他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衡量前面就面对的困难。所以说腓力就一开始他就惊慌起来，就手忙脚乱起来。腓力回答说，就是用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说在周围这个缺乏这个资源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腓力等于是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我们手里面就这么一点点，面对前面这5000个人，有人讲说5000个男人就5000个女人，有5000个男人5000个女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所以说面对可能是上万的人，这么一点点的人，就算有20两，就算今天我们手里面有20两，也都没有办法来满足这前面的需要的，也都没有办法。那前几年的时候，在纽约的这个 Hudson River 上面发生了一件所谓的奇迹的事情。有个驾驶员因为他的飞机的引擎呢被这个鸟呢飞鸟转进去，就2个 engine 都坏掉，所以他临时要迫降在这个河流上面。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相当相当困难，简直是不可能可以安全降落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来想想看，当年如果说当年这个驾驶员如果说像腓力面对这前面挑战困难也是一样那么惊慌的话，你想看那时候结果什么？结果就不是最后安全降落了哈。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他遇到困难跟是不是跟我们其他人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在他三年之中，我知道他遇见很多很多困难。在当时他医治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在当时的可能看遍了整个地区的医生呢都没有得到医治了。 他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如果说再想想看，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人已经求医多年了都没办法医治的话，那面对的这种情况之后，耶稣医治了他。耶稣也叫死人复活，耶稣也把水变成酒。那我们有的人讲说这都因为他有这个神的能力他就是神了。但我们不要讲他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他完全是在一个人的一个角度来面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态度了，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他没有把这前面所谓不可能的事情就认为就是完全的放弃了，或像腓力现在的一个表现了。那我们要在讲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来面对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这些不可能事情出现了呢？那我想神在借着这些所谓不可能的这些挑战呢，给我们一些最好的，就是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讲的耶稣要试验他的门徒。试验也就换句话说，用今天的我们普通话讲来就是考验了，来考验我们大家。在这个读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讲说耶稣并在没有行他神迹解决问题之前呢，他允许门徒来面对这前面的挑战跟困难所带来的那种挣扎。说可能我们也很难体会到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情况上，那神并没有在这个时候马上给我们一个答案，就像他来试验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门徒的时候。但是不要忘了，你也不要特别去想，在这些挑战困难的时候，神是要打我们在这个属灵上的分数，说来论断一下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会在这些困难之间里面出手。我相信不是的，神允许这些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境况中让我们处于在这种境况当中的时候，是要我们能够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成长。一个人一定要成长，教会需要成长。在刚刚短片之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特别在那里有播很长一段的部分，是一个牧师，是我们在缅甸这个特区里面一个宣教的一个伙伴，他叫多笃牧师我们通常就叫他 Pastor D 多笃牧师。多笃牧师我跟他认识也是因毒品的关系就不是说他曾经吸过毒。他的儿子呢很年轻，大概就20出头一点染上了毒瘾那么就经我们介绍呢，就帮他进入到晨曦会去戒毒。那么有一次就在晨曦会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相遇，他来前往看他的这个孩子。那么我们就彼此分享大家的工作，那么他就告诉我他的一个意向，他盼望在10年之内要走遍100个拉祜村在这个缅甸一个特区里面叫 Shan Stay， 这个范围相当大。所谓的特区的者呢，特区就是不准外国人可以进去的地方，而特区通常是跟缅甸中央政府对抗的一个地方。所以当这个多笃牧师跟我分享他这个意向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哇，这个口气很大10年之内要走遍100个村庄走遍100个村庄，不在这里，不像在这里 Mississauga、Brampton 去一家 Burlington、Milton 那么短的路程呢，而且也没有交通工具的，那里那边没有办法可以车子到得了。所以说我就跟他一起上了村子，上他在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做了大概3年的这个方面的工作了他急需要，他也都一直在祷告盼望神可以给他预备前面对这个还有90几个村的这个工作。我就跟他一起上了一个山到了这个村庄里面。我以为呢就像在泰国这个边境一样，在我们所驻扎的这个地方，在梅塞，在泰缅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在那附近的村庄呢，在那附近的山呢，每个礼拜都要跑的，那么在那里车子上基本上可以直接开到这个村庄里面。我以为到了缅甸也是这样，结果在缅甸呢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车子只能达到山脚，整个叫山上呢是没有任何一条路的 那么要爬到山上去。那么到了这个村庄里面，当然那个整个村庄里面是大概有四五十户人家啊，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啊，这个在这个村庄里面呢才发现到它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有些国内出来的弟兄呢就讲啊，以前我们村庄也是一样的，也都是大概都是像这样情况。那么中国的农村我也去过，不过在我两个村庄来比较来讲的话，缅甸还要远远落后过以前我们中国的农村呢。那么在这个农村里面，多笃牧师呢，他以前曾经受过一点训练，医疗的方面的训练，他可以医治大麻风病的，有这么一个证书啊。他就凭着这么一点点的医疗常识呢，来去帮这些村民看病治病。我就在旁边留意他，他拿起针就扎，一点都不犹豫啊，那个针筒不小的，很粗的，拿起就扎。那么我就在旁边一直留意观察，发现到所有来看或者被他打针的这个，被他这个接受他这个打针的这个这些所谓的病人呢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嘴巴歪过的。那显然他打的打对地方了。你想想看，一根针扎下去，扎了不对的地方会冒血的，而且会哇哇大叫的。就发现到这些村民都非常的都非常的稳冷静啊，接受他。那显然他做的工在这个方面呢，他做的事情应该是不会而且他也开药啊。那么他就借着这样子去把这个村子打开来，让村民能够接受他，然后他又把福音传进去了。因为拉祜族这个民族呢，是不远不去、不高不去住的，他往往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不来往的啊，所以说他们都盘踞在这个散落在这个非常高的这个山上的山顶，在这个地方，十年要走遍100个村庄，要把福音传到这100，而且这个地方是特区，很少人来去，不要讲说外国人连本地人都很少去的。他在跟我分享这个意向的时候，老老实讲，他手上的资源实在很少，他连他从他的住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大概要6个钟头的时间，他车子没事要去租人租的车子，借的车子，然后再将这么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开始爬山爬到上面。就说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跟他只能跑两个村子，因为路程太远了。那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想他手上的资源有多少呢？教会我们常常讲的是数字，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用一些逻辑的方法去看前面的事情，但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靠预算，我们也不是靠数字来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教会是个信心的团体，最基本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愿意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前面挑战真正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我们可以开很多的会啊，我们也都可以把前面的挑战拿来分析分析啊，但最终还是在想，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摆上来。所以说当耶稣将这个前面的试验，在前面的挑战跟困难摆在腓力跟安德烈人面前的时候，我想他一定要让看来考验这两个门徒对神的信心。也是因为他们手上不足，以至于他们愿意把这件事情交托以后，他们有一个盼望的。想想看，弟兄姐妹，如果说今天我们手里面都有足够的资源的话，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你没有些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挑战，家里面非常的和谐，婚姻非常的美满，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靠什么？你还会需要想到这个信心上的挑战吗？不会的。当我们银行的存款很多的时候，这次回到加拿大来，发现到这里大家都好像 啊，都好像绝大部分都好像非常的喜乐的样子。我也发现到名车多了，名牌的车子多了，哇，短短两年的时间呢，好像整个多伦多天翻地覆。什么事情发生了在这里 啊房地产，房地产倍数的增加，这个房价起高，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很多人都变成了百万富翁了。当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消费呢自然就松手很多了。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想讲，到底我们应该是继续的来依靠我们手上所抓的呢，还是我们愿意来面对前面的事情，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所以说要试验这个门徒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个试验我们可以看到，就不要按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前面的困难。神将我们置身于那种不可能的境况之中，是要我们来操练出来，来锻炼出来更大的信心呢。神要让我们来面对这些不可能的境况之中呢，是要来坚定我们在他那永恒里面的一个盼望。另外我们也都相信呢，在经过这些挑战这些困难当中，我们才知道真正神的爱是什么。因为在最后呢，我们都会知道无论如何在这些光景之中，我们都学习到了功课。第二件事情，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愿意交出来我们所有的时候呢，在他的手里面呢，一定会由少变多的。在很多的情况之中，我们首先要衡量，我们都会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在判断什么是可以胜任或什么是不可以胜任的事情。这两位门徒也是一样的，他要喂饱前面五千，又如何来面对呢？将手上的五饼二鱼全部放在那个秤上来量的话，又会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算尽自己的力，拼了所有的事情，这个力量也没有办法再进前一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在试验门徒呢，耶稣要他们学习到放在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呢，事情就不一样了。就讲量呢，这个量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嘛，这个量一定增多了。如果说将我们自己的不足放在耶稣的手里面，我们就确定一件事情呢，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它一定是从少变多的。腓力的困扰是什么呢？他是要求，他是是这是耶稣要求他们呢去喂饱这些人，可能不止五千，我们也说过了。那安德烈是什么？他是另外一位耶稣的门徒，他的困扰是耶稣要他出去在人群中里面找出可以喂饱这些人的食物。结果安德烈回来，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跟耶稣说的。他想说，在这里有个孩童带了五个饼，五个大麦饼呢，两条鱼呢，只是分给这么许多人呢，这又算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当年安德烈拿了五饼二鱼来到耶稣的面前讲说，啊，耶稣你看这边是五饼二鱼，而我当相信你可以办得到的。哇哦，那信心的伟人就不单单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了，可能在新约里面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安德烈。但是故事不是讲的，故事是拿了五饼二鱼来到耶稣的面前讲说，哇，前面那么多人，这算什么呢？这意义就是说这不够的，这是不够的。我们有时候常讲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他愿意。但有时候我们仔细去想想看这件事情了，这也可能是一种推脱的一种方法啊，我就凡是神，那就是神不愿意做的事情，结果一定是一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了。那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讲说，那不是说神不愿意，他是神不愿意做了。我们有时候要讲一些事情，如果说真正结果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必须要检讨，我们是不是有犯些错误呢？那如果说有错呢，有错就改咯，有错就要改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推卸在神的身上。腓力讲说这是不可能的，要付的代价太昂贵了。 那腓力的态度，他只是专注在单单这个困难之上。那安德烈是怎么说？他说这不可能，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又如何来满足那么周围那么大的一个需要呢？这两个人的错误都是在他们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之上。但耶稣接下来他所行的奇迹呢，就是你要在要锻炼他们的信心了。常常我们在判断说这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又往往没有想到任何的需要有大过耶稣他本人吗？有前面哪一个困难的挑战会大过耶稣，会超越过耶稣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忽略的一件事情，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足啊，我们好像手上的东西不够，但是我们就定睛在这个困难之上，而没有把这些不足的事情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完全交出来。也这个门徒的挣扎了，我们都有在这里两个在生命中的挑战啊，都是要我们来思考一下，在面对前面一些不可能的应付的情况之下呢，啊，或者困难之中呢，我们的态度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在想，我们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太大，令到神不去想完成的呢？啊，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不让神自己来去做这个决定呢？可能神不是要我们现在就去做，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很骄傲，如果说我们去做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做所有来到我们面前的大事情啊。这有时候往往在一些事情上可能是神要我们有所参与的而已，会不会是我们要决定做的事情可能大到神都没有办法应付的呢？啊，神都没有兴趣的呢？啊，这个我们都是要来反省的。那安德烈的问题说，他不像腓力，他的问题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太小了，小到好像都做不做都无关紧要了啊？就以宣教来讲，就以传福音来讲，每个教会里面有时候都会讲说啊，宣教工作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啊，我们现在人力财力都不够的，可能就让其他的教会先去做了啊。所以说我们往往的问题就是总是嫌我们手上的东西不够啊，或者说啊，在教会里面没有教主日学的老师了啊，也没有太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侍奉的，好像没有足够的设施啊，没有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啊。我们往往这样去想呢，有时候是安慰自己呢。当有一天时间，我刚才讲，当有一天时间，我们的精力都有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来侍奉了啊。但到时候我一定会去做的，当我有这些啊，有这些财力啊，这些精力的时候。真的是如此吗？我是在2013年离开 Brampton 这个教会去到台北去做宣教士，在那里做宣教工厂，在那里服侍的。2013年我是60岁，今年是65，今年64了，明年就65。这次回来，很多弟兄姐妹都问我，牧师啊，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了？因为你是65岁啊。你是不是跟你的差会有签合同了？我说我没有跟任何人签合约，差会也没有合约，我只跟我们的上帝有这个合约，他什么时候要我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他要我们继续在那里就继续在那里。年龄不是个问题，年龄不是个问题，钱也不是个问题，事实上在耶稣的面前里面没有问题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交在耶稣的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成长呢？神绝对可以补足一切我们的不足，他可以加添一切他要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看看耶稣这是怎么样来使用手里的这个五饼二鱼。在10节到11节这边讲，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那原来那个地方呢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人，分鱼也是这样。 我们来想想看，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住下就在祷告了。他在祷告的时候，那时候门徒的那些的心里，他们是怎么想的呢？耶稣手里面拿了五饼二鱼，面对五千个男人啊，这些人的这个，这还不包括妇女方面了，可能是人数上万了。我们刚才讲过，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是这样讲：求天父赐给那洁净我手上的食物，用来满足我们众人的需要。当他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其他门徒低着头，可能性在讲：哇，这次简直是太荒谬了哈！这怎么办得到？他手里面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嘛。结果耶稣呢，祷完告以后呢，就开始分鱼分饼了，一直到每一个人都吃饱了，一个都没有漏掉，一个人都没有少。这是一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这不是说好像我们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想到，哇，那时候是不是电光石火，哇，极光，然后将突然之间了哈，把这手上的饼就变成很多了，然后就开始一箩筐一箩筐分给这些需要人。事实上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子，耶稣只是将他手里面所有的那开始分给众人，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供应完所有需要的人。我们如果说愿意来接受装备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不足，第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交出今天我们手里所有的，而这一点点呢，就足够用它来使用在我们生命里面，从七一直增加到五千，增加到任何的一个数字上。我们来看看旧约，旧约里面有个圣经的人物，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叫基甸了。他原来拥有15000人了，但是神却要他把他减低到最后300人的时候呢，然后再说你去吧，然后战胜了敌人了。神只用基甸手上这么一点点，然后成就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面对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大军在面对前面的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当时的牧羊这个年轻人这个大卫的手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只有一个弹弓跟五颗滑石而已，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他战胜了面前的敌人了。这些人的经历呢，可能都是要我们要看到在困难的情况之中呢，靠神是唯一的出路，是一个靠神是一个唯一的一再重复的一个模式呢。我们今天愿意真正在这个信仰中真正能够继续的成长，要得到所谓从天上来的福气，若要让神真正借着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去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跟我都必须要学好这个信心的功课。如果说我们不理解的话呢，我们就常常会面对前面一些困难的事情，可能这些事情并不是困难，结果就因为我们这种心态的关系呢，一些不困难的事情也变成困难了。就是在伊甸呢，在这些圣经的人物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几个步骤的。第一个，他首先要减少我们手上的资源呢。所以说神当要重用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个人的时候，他首先先让我们手上的资源减少了。那可惜我们却不是认为这样的，我们常常讲说我的资源还不够，等到我资源够的时候，我再起来大大为主做工了。他要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他首先一定要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啊，给我们这个手上的资源啊，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刚刚我跟大家看的这个短片里面，这个多读牧师，他手上的资源几乎可以讲说是零了，完全没有。他只知道他把自己交出去了，这意向从天上来，他就忠忠实实的对这个意向负责。当然他有这个机会的话，他也向其他人分享了，我就是其中一个听到这个事情的人。那神在把我在 这个意向也都放在我们的这个负担里面，就开始跟他同工，就要在10年之内建立起100家教会，在这个拉祜族里面。老实讲，我信心是不是真的很大？有一点，但也不至于大到这样的。但我只做了一件事情，跟师母回来，忠忠实实来分享这件事情。在一个没有资源如此之不够的，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卫生设备，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两个不同的村子里面。所谓的没有水是怎么样？没有干净的水，水质非常非常小的，50户人家里面只有一支水管了、那水管是竹子编的，竹子弄出来引的，将这个水引过来，每天就这样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所有需要水的事情都在那条水喉之下做的，洗澡、洗衣服、洗什么东西了，喝的水全在那个一个主管之下的。没有卫生设备，去了那边要去洗手间呢，这人都需要的呢。问他说洗手间在哪，问他们就指指外面了。那我走到外面以后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啊？还是去哪都可以。没有电啊，太阳一下山什么电都没有了，黑漆麻乌的。那么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我首先在想要改善他们的水源呢，是不是这样？给他们拉电啊，帮他们盖洗手间啊。但他们讲说这三个都好像不是很重要，他们需要我们帮他把教会盖起来，一个教会啊，就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在这4样当中，水电卫生设备跟盖教会啊，这4样当中，如果说我们拆会，加拿大浸信联会拆会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希望能够做哪一件事情？他们就讲说，郭牧师，我们希望改教会。那这个牧师就回答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是说我不爱主，因为在这4件事情上，我不认为把一个 building 所谓的一个建筑物盖起来是最重要的嘛，是不是啊？应该需要水嘛，要改善你的啊，这近百年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卫生设备啊，比电脑还重要呢，因为这个是救人命的啊。就来来回回谈了好多次，甚至我们加拿大的这些主管都过去了，就谈这些事情，怎么样的一起的来成为一个伙伴，在那边去推广这个扶贫福音嘛啊。结果他们还是在讲，经过2、3次以后，他们讲说，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盖一个教会，因为在这个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公共，所谓公共的一个建筑物都没有，全部都是茅草屋，个人一家一家茅草屋。如何把这些基督徒已经信主的这些人聚合在一起呢？是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设备的。后来经过那么多次以后，我才真正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一个宣教士，才领悟出来说，为什么教会盖这个教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于重要过水电卫生设备呢？因为他们要为主做见证呢，因为这是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自从进了主以后，不再拜巫师了，不拜树了，不拜猴子了，什么奇奇古怪这一切的偶像了。他们知道在生命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唯一独一无二一个真神了，要把教会盖起来，把十字架举起来，让其他90几个村庄里面看到一件事情，今天他们已经不再一样了，他们信靠的是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了。所以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哪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呢？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妻子，我们配偶，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经过这以后，我才知道，也很惭愧啊。从这些在那么远的山上里面被世界所遗忘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人才信主没多久，这些村民从他们的身上才知道，哦，原来如此。 不是说水不重要，不是说电不重要，不是说卫生不是不重要，但他们认为讲说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问题的开始要从真正要建立起来，要成长从教会开始。当然这个教会盖起来以后呢，也不是单单只是礼拜天使用一下而已了，能够成为当地村民的一个医院，一个诊所，一个学校。因为在那里没有文字，没有任何时间，没有任何教育的，缅甸政府 不派老师来呢，要派老师的唯一条件，来到你那么远的地方，你最起码要有个地方让他上课。所以这个所谓的教会在那里变成一个多用途的一个 multi 这个 function 的一个地方，不单单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回到加拿大来，我们就开始为这件事情分享。我的信心不大，我在想，哇，要帮他们建立起一百个村庄，就单单走这一百个村庄都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了，而且要一间间建立起来。到底这个教会有盖多少钱呢？一万块钱，一万块今天在加拿大 GTA 的这个范围里面，一万块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应该比我还清楚，一个车房可能都不止一万块钱了，照这个整个屋子的比例来讲。今天我不是在跟各位来募款，今天我只是跟大家来讲一件事情。当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资源不够的时候啊，总是要等到资源够的时候我们才起来做事的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从这段很简单的故事当中，耶稣一开始就要试验这个门徒，那也就是说今天要试验你跟我。你在看什么？你是在看你手上所拥有的呢，你还是真正把你的信心定睛在耶稣的手里面？多读牧师手上可以讲说没有资源了，但他有这个意向，他认为他不是单单只是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他要改善帮助他们。不管是基甸，不管是大卫，不管是许许多的圣经人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里面，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虽然周围的需要那么大，所面对的困境那么大，他们手里面只有一点点了，但他们愿意叫出来，愿意信靠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神要试验我们，有时候会突然之间把我们周围的需要扩大很多，让我们不得不看见，不得不面对的。我想我也经历到这个，在台北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教书，辅导神学，这就够了。我在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啊，伯特利圣道神学院，在这个学院，我们在辐射这个神学院里面，这个五十年里面，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也训练不少的神学生出来传道。在那整个地区里面，70%的传道是这个神学院里面所培练出来的。所以这个影响力是相当大。那么我可以参与这个宣教工作已经够了，但神可能不是这样想，他把那么大的需要摆在我的面前了，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说在我们旁边都看不到一些需要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现在手上面并没有不足的，你现在可能很够了，就是因为神会把我们周围的需要扩大了，让我们来看到，你才翻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呢？那最后一个功课，我相信在这个简单的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在神减少我们资源扩大需要的同时呢，神要在我们这种不平衡的这种状态之下来去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信靠他我们已经所拥有的，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密城华人基督教会资源够不够？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们所面对的这附近的需要，福音上的需要，我想你也比我清楚。今天你在生命里面，你的重心是在哪边？我想你也知道。 世界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世界不断地叫我们去把眼睛定睛在我们的银行的存款，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在这种非常满足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就发现到个人就不再成长了，教会也不再成长了。其实这五饼二鱼最奇妙那一刻就是那男孩子，那小孩子手上只有五饼二鱼，面对那么大，但他交出来了，他交给安德烈，安德烈带那五饼二鱼来到耶稣的面前，交给耶稣，唯一是他的信心不够大就是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安乐窝里面，在等的那些其他有资源去来替我们做事，等着其他的教会来解决周围福音的需要，所以说在需要很大的时候，不要忘了相对的机会也大，相对的机会也大。所以当我离开这个特区的时候，在离开这个拉湖村的时候，我回头照那张照片，刚刚那短片最后一张是一个背包，一个背的 backpack， 这个小小的，那上面我请同学，请那边的神学生帮我缝了一个，上面是加拿大的国旗，下面是金三角三个国家国旗，有缅甸、泰国、辽国，是这样的，把这四个旗子摆在一起，除了只要告诉人家啊，我是宣教士哈、啊，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因为很多人没听过加拿大，我第一次跟人家讲我从加拿大来的，加拿大在哪？在非洲吗？你现在觉得很奇怪，人家讲非洲，那边真的对整个世界地理认知是很少的。但我照这张照片的时候，回头这样看看，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感恩今天让我神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成为所谓外国人哈，所谓从外地来第一个上到这些山上，也第一个看到那么大的需要的。我想神这是他给我的恩典，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能够做的真的是很少，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到，就把这个需要带回来，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告诉我们的差会。结果在一个多月里面，两个教会已经有了，两个教会已经有了。我是讲说教会不是两个教会的人，是两个教会的建筑物。师母告诉我，你不要忘了还有98个，这我们角度不一样。我会想啊，已经有两个真的是多奇妙的工作。但他同时也提醒我有件事情也可以顺便再花点时间，在那个在村庄里面的时候有时在施浸之前呢，我们就祷告，就多读牧师就邀请我祷告。那天特别圣灵非常的感动我，就祷告时间很长。那么等到祷完告以后呢，起来眼睛睁开以后，就觉得两只脚怪怪的，也没太去留意了，然后就继续工作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到，哇，两只脚呢有将近，我也没有当时没有这个时间数了，也没数了。后来回到这个泰国的时候才去仔细数数，大概两只腿上大概有超过70多个被不明的东西不是蚊子被不明的东西咬的疤痕。当地人都知道那个东西是小小的一个黑黑的，一来就一群了，走也是一群走，就在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来到，然后祷完告以后他们就走了，这70几个疤痕。今天已经是一年多了，这70几个还在我的脚上。当回到加拿大来，这个看了医生呢，医生就做了这个切片的检查，就还好，不是癌症也不是什么奇奇古怪的。不过医生告诉我说，哎，这个70几个这个疤痕呢，要留在你的脚上一辈子了，这不会褪色了，就这样子了，就这个这。所以师母就提醒我，他说以后你再想到这些事情就去，如果说有一个。你就在那个巴掌旁边画个圈，说可能你再去数数，不是70几个，可能是正好是100个，然后就继续去画这个圈，每有一个教会可以这个建筑可以弄起来的时候，你就在 在那边画一下。今天这个心情很复杂，因为来到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所以说我也没有，我就像回到家里面一样，你们的教会在这里确实是最长的、最历史、最悠久的，在这个密斯沙卡这个地方。盼望弟兄姐妹持续有信心，我也相信你只要能够信靠，继续信靠这个信心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你肯见不到，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见得到，这个教会要复兴的。我们都在学习功课，都在学习一个功课，不多不少，就是信心的功课，把一切的困难，把一切的挑战，真正的诚诚恳恳诚心的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他一定行那神迹奇事。愿不愿这样走啊？愿不愿交出来啊？好，愿意交出来请你站起来好吗？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愿意把你生命，不管是你自己个人的或者教会的，前面一切的挑战，你愿意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交在耶稣的手里面，只管不管只有一点点而已。其他没有站起来是舍不得交转，我没有给你压力，没有给你压力，或者说啊，我交出来，我不过不想站起来就是了。好，那我们一起低头，那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恭恭敬敬地站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不单单创造宇宙万物，你做了最重要一个工作，就你预备的这个救赎，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都有一条路，无论这个世界上是因如何的困难，如何的不堪，但是你留这一条路给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困难挑战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都不要看到我们手里面所拥有的有多少，让我们帮助我们只管交在你的手里面。还有在这个时候特别把所有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因为他们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中，愿意把一切的困难交在你的手里面，就求主你悦纳。我们也都深深的相信，有这个信心，你能够解决一切，你能够帮助我们个人复兴，也帮助教会复兴呢，让我们重新的拾起我们那失去的起初的爱心。那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也愿意一步一步的再一次来跟随你，你必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那神迹奇事，因为在你里面永不误事。谢谢我们的恩主，请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请坐。